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在这里我们热烈的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当中。
热烈的欢迎呢，是不是要拍掌啊？掌声鼓励鼓励。我们两个就好像是殿堂大门两旁的
那个守卫。
守卫。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进来，无论你现在认不认识主尔萨也好，我们都希望你能够认识真理，认识天经里讲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还有教导。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跟我们交流，如果在信仰上面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你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那我们今天呢照样有两个环节，一个就是新开始的环节，就是揭开幔子见光明，一个女孩子的经历。另外呢就是心灵的殿堂，每一次呢我们都有一个小小的主题，今天是微笑。
那说明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整集谈的就是微笑了吗？
我觉得微笑非常重要。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没有笑的话呢，这个人就会怪怪的了。
怪怪，总觉得他心里是不是有些烦恼没有解开。
对，我发现呢，其实在有一些的地方你看到有些人呢就是真是没有笑容的。有一次呢我在国内见到一个朋友啊，他总爱笑。那么他就说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你看到人没有笑脸的。然后我就说，其实我生活在香港那个地方呢，有的时候呢你在高楼大厦之间，或者是那种人挨人人挤人的环境的当中，很少见到有笑容的，
而且很难笑得出。
特别是你在地铁里面或者在楼里面，你看到人的那个样子都是非常严肃的。
你说到这个严肃，说到这个笑容，我最近看了一部老电影，八九十年代拍的一部港产片。说到男主，他本身是在电视台工作，他是一个报道新闻的主播，他身边有几个助理的。有一次差不多要开麦的时候，他的助理就给他递上一份稿件，他拿到手之后呢问了助理一个问题，他说啊，毕竟我们俩都工作了那么多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你脸部的肌肉或者神经是不是出现了一点毛病啊？他这样问他，
也就是说他没有笑容的。
对啊，为什么你平常不怎么笑，是不是真的身体出现了毛病，出现了状况？结果那个助理是女的，她说，她就很淡淡的说，人生那么苦，有什么值得我笑呢？说完转身就走了。这个男主也是很无奈的接受这个助理，他确实是这种性格。但是我发现呢，这个助理还是有值得欣赏的一点。你看现在社会生活，笑容易吗？说容易，其实也不难呢。你可以笑，但是这个笑可能包含了是苦笑、勉强的笑、僵硬的笑。这种笑可能外面是戴着一个面具的。我为什么说我倒是挺欣赏刚刚我说的那个助理，最起码他是很直白直率，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没有硬笑，哎哈哈我很好笑，但其实心里是有很多的苦毒，或者是有很多的仇恨，很多的悲情在里边的。
对，其实人的这个表情也反映出内心的一些光景。那如果一个人他是扮装出来的话呢，那我觉得更是给人家一种假假的感觉。
如果看不出来倒是好了。
对，看不出来倒好，但是其实呢很多人在这个笑的背后呢都是有一大串的故事啊，跟我们来讲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经历啊。那其实呢我觉得 这个笑呢是从内心开始的，就是你内心当中有一些改变的时候，经历了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自然就发出那种笑，那才是真正的笑。所以我觉得在我最近一些经历的当中呢，从一些苦闷，从一些笑不出来到笑出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可能经历不同的一些事物，在这个当中你自己转变，自己改变，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觉得真是一个很不容易经历的。但是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你能够笑出来的时候呢，那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当然每个人背后的故事都也许是很复杂，外人不可能完全的体会，但是还是那句老话，不要摒弃笑的资本，不要浪费你笑的权利。当然生活中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挑战，一下子是过不去，但没关系，笑一下吧，哪怕是苦笑也好，我自己觉得安慰一下自己也好，生活总得过下去的。希望你能够尽快的认识上主，因为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本身或者环境，反而是来自上主所赐给的。
对，那接下来我们在揭开幔子见光明当中呢，我们听一听这个女主人，也就是这个高山，她在家庭当中的一些经历。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前往麦加。及至我快要把古兰经通读完第一遍，也就是差不多七岁的时候，一个被称为懂事的年龄，家里就会举办一个筵席来庆祝这件喜事，我们称之为神圣古兰经的阿冕，而家族成员、朋友以及邻居都将会被邀请出席。在我们屋子的庭院中央空地上，会坐着被隔板隔开的两拨人，男士们和女士们，而阿訇则将会背诵祷文，用以标志着我已经到达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在这个时刻，即使是坐在庭院另一边闲聊的女士们，也会马上安静下来，仔细垂听。我们已完成书拉了，接下来是教义问答。父亲看着我，唇边流露出一丝微笑。做得好，小比弟，他说。现在回答我这些问题。安拉在哪里？我害羞地重复我已经非常熟识的训导，安拉无处不在。安拉知不知道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知道，安拉知道我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包括好的与坏的，他甚至知道我不为人知的那些思想。安拉为你做了什么？安拉创造了我和全世界，他爱我也珍惜我，他会为我所做的善行在天堂当中奖赏我，也会为我邪恶的行为在地狱中惩罚我。你如何能赢取安拉的爱？我只要完全地顺服他的旨意，并服从他的戒律，便能够赢取他的爱。你如何能知道安拉的旨意和戒律？我能从神圣的古兰经以及从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中得知安拉的旨意和训诫。很好，父亲说。现在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有问题吗？有，父亲，请告诉我，为什么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好呢？我这样问他，并非因我知道其他宗教的什么，而是因为我喜欢听他阐释我们的宗教。父亲的回答既清楚又肯定。 高山，我希望你时常记着这点。我们的宗教之所以比别人的更伟大，是因为首先主的荣耀是穆圣，以前有很多其他的先知，但穆圣把主最后的信息带给人类，而在他以后便再不需要任何先知了。第二，穆圣是主的朋友，他毁灭了所有偶像，并使所有敬拜偶像的人皈依伊斯兰教。第三，主继其他的神圣书卷后，把古兰经交给了穆圣，这就是主最后的话语，而我们必须遵守，所有其他的圣典都是不完整的。我聆听着他的话语，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和心底。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会再一次问他关于我房间里的画。前往麦加朝圣是怎么一回事？圣城麦加像一块磁铁一般吸引着每一位穆斯林，一天五次向他祷告。在我们的城市中，当宣礼员从清真寺的宣礼塔呼唤出阿赞时，我们也会向着麦加的方向祷告。在黎明、正午、黄昏、晚上，那呼唤的声音沿着大街回响，穿越了交通和集市的喧闹，飘进我们的纱窗，召唤那些前进的人用伊斯兰的首个宣言去祷告：拉伊拉哈伊拉安拉穆罕默德拉孙路拉。父亲向我解释了这一切，他曾两次去朝圣，一次是他自己去的，另一次则是与他的太太，也就是我的母亲一同去的。一生中最少去朝圣一次是每一位穆斯林的责任，若他财力足够的话，则会常常去。前往朝圣是伊斯兰五功的第五功，他把不同国家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团结在一起，并确保我们的信仰能持续。
父亲，我会去麦加吗？
我问。他笑了，并弯下腰在我的前额上吻了一下。
你会的，小高山，当你再长大些，而且……
他没有说下去，但我明白他想说的是什么。当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也就是为你的祷告蒙应允的时候。在接受这些教导期间，我学到向主献身，学到了紧紧依附于我的宗教及其习俗，并为我们有着先知穆罕默德借着他女婿阿里流传下来的直系血统而感到无比自豪。还有，我了解到父亲的权威的来源，他并不仅仅是一家之主，作为一位先知的后人，他是赛义德，也是沙哈，他还是毕尔，宗教的领袖。在我们国家内，他还是个大地主，拥有大量的产业，这其中也包括坐落于城市边缘被花园环绕着的大庄园。我渐渐开始明白为何我们这一家是这样的被人尊重，甚至阿轰、毛拉也带着他们所不能解答的宗教问题前来向我父亲请教。
受传统文化和信仰教育的高山呢，应该说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但是呢，他从小因为残疾，而且没有妈妈，只有爸爸和这个仆人来照顾，所以他的人生呢，充满了这种 喜怒哀乐，充满了甜酸苦辣。
嗯，充满了甜酸苦辣，对的，特别是在家庭里。你刚刚说他没有妈妈，虽然他的爸爸非常的疼爱他，但是他在生活当中，在人生当中确实有很多的疑问，好像即便从可兰经里都找不到一个答案。那幸好他最终终于找到真正的那位主，让他知道我的生命意义何在。最近我重新再看《天经创世纪》，谈到伊普拉辛和萨拉的故事。萨拉一直因为生育的问题身心疲惫，当然他自己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求一个孩子，结果发现用人的办法是不行的，反而让整个家庭的关系都变得非常的不好，家人之间有裂痕。但是幸好上主顾念他，即便他真的一开始没什么耐心，没什么信心，但是上主仍然赐福给他，赐给他这个家庭重新有了欢笑。我特别看到这句经文，再加上今天我们讲的是微笑这个主题，因为上主确实赐了一个笑给萨拉。
嗯，
为什么说一个喜笑呢？因为原来他们的儿子以撒，他的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笑的。
哦，因为他是愁苦当中，所以上主给他一个真正的笑，
真正的笑，就是那个儿子。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即便你现在的家庭里真的碰到很难解决的难题都好，我希望你能够多安来到上主的面前，求他帮助，求他介入你的家庭生活里。因为你想不到办法的话，上主一定会想到办法去帮你去解决你认为不可能过的难关的。
嗯，
不要忘记，只要你求的话，上主一定会赐给你一个笑，让你重新拾回你的笑容。
真正的笑是从主而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蒙福的喜乐》，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瞎子的眼睛没看见，聋子的耳朵没听见，瘸子闭上路一样喜悦，喜悦。瞎子的眼睛没看见。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你一定看过一些记忆力绝佳的人吧，他们永远记得身边的人哪些有缺点呢？或许你每次碰见他们呢，都是要躲躲闪闪的，以免被他呢像榴弹一样尖酸刻薄的批评给击倒了。 虽然被别人批评也要不了你的命，但批评所留下的那根刺啊，却可能留下你一辈子的伤害的。伟大的基督教传道人斯布珍，他有句名言，我相信却是历久常新的。他这么说过，别人的羞辱就像假钞一样，我们不能阻止别人把假钞拿出来，但我们可以选择不接受。不过说的总是比做的简单的，批评好像是能够侵入人的情感中枢一样的，留下令人痛苦的伤痕。面对别人的侮辱，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呢？不管是什么事，大事可以化小，小事也可以变大，那就要看我们的反应如何了。听到别人批评我的时候，我通常会反应过度，急着要替自己辩解，别人说过的一个字一句话都一直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头，我也会不停地替自己的行为找理由啊，或在心里的想着什么呢，那个批评我的人呢、啊，那真是大错特错了。很多时候和精力啊，就这样的一直耗费在没有意义的活动上。那么下次如果你发现有人向你投掷批评的砖块的时候，你不妨试着先闪到路边去，不要呆呆地站在那儿，被砸得个全身都是伤。以下几个方法提供给你参考一下的。那第一，想一想批评你的是谁。抱怨舞会地板不平的，一般来说都是那些不会跳舞的人。同样的，爱批评别人的人呢，也经常伤害他自己，他们自己的人生受到许多的挫折，就把气出在别人身上。所以别把这些人的话当真了。一个酷热的下午，我开车行驶在荒凉清冷的高速公路上，路旁一群秃鹰在我头顶上嘶吼着盘旋，突然急速的俯冲又向高飞。毫无疑问的，这些贪婪生物所有行动的动机都出于利己自私，他们猛烈地撕扯路旁一些小动物的残骸，然后将抢来的腐肉狼吞虎咽地吞到肚子里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随时在找可以利用的受害者。爱批评的人就像这些秃鹰一样的，随时在找没有防备容易得手的猎物，用批评的话语将他们扯碎吞吃下肚。因此先想想批评你的是谁，然后再决定值不值得把他的话听进去，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微笑。你有没有跟满脸微笑的人吵过架呢？要让攻击你的人解除武装很简单，深呼吸，微笑，而且对他说谢谢你。鲍蒂斯达他说过，真正要看出一个人修养如何，就看他是否能够接受批评而不怨恨批评他的人。我想说的是，懂得如何不让批评伤害你，甚至不伤害到彼此关系，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不过学习用正确的心态来面对别人的批评，将对你的人生有很大的益处啊。别忘了随时带着你的微笑，还要保持丰富的幽默感。幽默你知道吗？幽默能淡化批评和不愉快，转移你的注意力，减低这些话的影响力。我很喜欢一个小故事，有个做太太的带他操劳过度的先生到医生那儿去做身体检查，医生把他叫到旁边，低声跟他说，你先生看来不太好啊。我也这么觉得呀，他回答说， 但是她实在是很喜欢为这个家奉献心力的丈夫啊。那是第二点了。那么第三点，被批评是很正常的，但不见得要接受哦。古希腊哲学家艾比克泰德，他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应付爱批评别人的人。他说，如果有人批评你，你可以立刻同意他的说法，你还可以告诉他，如果他够了解你，就会发现你有别的更值得批评的事。跟爱批评的人争辩一点意义也没有的。所以艾比克泰德他相信，要这些人闭嘴的最好办法就是同意他的说法，同意他说的话，然后你就开步走，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了。有人说过，全世界爱批评的人其实只有两个，只不过他们四处出没频繁，所到之处都用批评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演说家罗伯特说，待在一天到晚只会挑剔批评人的身旁，命不短也不行啊。这种人我们都见过了，特色就是会散发出精神上的体臭。他同时担任一人牢骚大会的主席，随时都在开会。不见得每个人每一次批评你都有道理，你必须懂得客观地评估别人的批评是不是有价值，从别人的批评当中学习。学什么呢？那如果他说的没有错的话，就想办法改进自己。如果是莫须有的指控，就不要浪费时间去理睬他了。好了，下次我们再继续的谈这个话题。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微笑，在天津传道书7:9这样说，你心里不要轻易动怒，因为恼怒留在愚昧人的胸怀中。
我觉得微笑呢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从内心生命里面能够迸发出来的。当这种力量来催促你的时候，你就自然有个微笑。这种微笑呢也会影响到别人，让别人也能够生命改变。真正的微笑我们是从主而来的，让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珀尔诗篇116篇7节。
我的心呢，你要恢复安宁，因为主用厚恩待你。
这个安宁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安乐或者喜乐的意思。我们的心真正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安乐，真正的能够从主而来的那种天上来的喜乐，我们就能够带出这种力量。时间我们也差不多了，欢迎你呢能够在我们的当中呢跟我们彼此来分享，也能够通过各种的形式跟我们来联系，特别是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随时跟我们联系。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